你很难完全叫所有的人都幸福，所以这些我们是要特别留意的事情。但是在这个故事有一个后记，有一个后来的一个尾巴，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年以后，有也许一个人或者是一群人，我们不知道啊，他们在大卫的时代，他们神给他们恩赐，他们能够做诗歌敬拜神，那这一群人他们甚至不愿意留下自己的名字，他们把自己的名字称为什么呢？可拉的后裔。那这个你如果称为谁的后裔，就是说我是林肯的后代啊，比较光荣，对不对啊？谁会去说我是勤快的后代？啊，可是这一群人或者这几个人或者这个人会为什么会去说我是可拉的后裔啊？那我想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要表明说我们原来是这样一个悖逆的族类。可是你有没有听到诗篇里面署名是可拉后裔写的，大概十篇还十一篇左右哈，几乎每一篇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对神的渴慕，非常的渴慕。而其中特别有名也具代表性的一篇是八十四篇，耶和华的居所，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意，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像用生神抚育。好，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到房屋，燕子为自己找到报寝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个人变为有福，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那也就是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成为泉源之地。可是后面他讲一句很有趣，他说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你如果读到历代志上，你发现大卫在为会幕立这个圣殿的一些法则的时候，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提过哈，他把祭司排了班次，对不对？好，排了歌唱的班次，连歌唱都分班歌唱哈，可是还排了一个班次，就是守门的班次，守门的特别要紧，守殿门的，守殿门的其中一群人很重要，一群人叫做可拉的后裔。所以可拉的后裔就是被安排去守殿门的。那他这些后裔，他们可能他蛮有恩赐的，但他们也觉得说，哇，我大材小用啊，没有遇见世才之人。他们有这样，他说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我相信他用了民数记这里的话，摩西说离开这些恶人的帐篷，他说宁可不要列在那些人中间，即使在神殿中看门就好。有这种心态很重要，因为常常当那些毁谤权柄的人，他都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使你也应和他。如果你没有欲望，像可拉的后裔一样，你就容易不受影响。我们中国人说无欲则刚嘛。好，我觉得在教会里面侍奉主人，无论全职代职都一样，你无欲则刚。我自己教会如果遇见有类似一些不太好的情况，我发现我的同工如果会因此服从他们，常常是这样，就是那些毁谤权柄的人对他们很好。那当你从别人受到好处，你就很容易嘴巴软。所以我过去教会发生过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想很多教会都有可能发生的，有一些同工的问题是这样，他们明明知道那是不对的，可是他们嘴巴软，为什么？他们受过他的恩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无欲则刚，在教会里面我们为自己无所求，我们不因为人家待我们好我们就讲话偏向他，这是领袖很重要的条件。我讲领袖不只是牧师，在教会任何阶层的任何层次的领袖都应该这样，这是一定要留心的事情。因为我昨天提到旧约的先知责备的政治上的罪，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收贿赂，那这个跟收贿赂差不多，我们一定要留意，我们很容易因为这样啊，人家对我们好啊，那我们就不好意思讲他怎么样。我自己很相当的留意这一件事情，越是那些啊在里面毕恭毕敬的人，我不是说立刻就定他为有罪的，是至少我会比这对别人我更加的筑起一道防线来，我会更小心。他不一定有什么意图，但是至少我觉得我不太接受像这样的情形。那事实上我遇见过有这种人， 在你的面前，哦，别人都不会这样，别人就是尊敬我是牧师，也不会像他一样，好像啊哈腰鞠躬的这样啊。可是背地里他讲我很多的坏话啊，那这个我也知道，所以很容易有这样的情绪，所以我们要留意人的表面的情况跟背地里不一定完全一样啊。那所以我想这些道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留意的，因为这个在不只在教会的团体，在任何一种团体里面，常常都是会遇见的。那我想圣经里面有一些基本的真理，其实对我们都是一个很清楚的帮助啊。那好，休息一下。